喂，啊，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东道湿婆经的讲解。我们上周讲到29，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从30开始讲。30，感觉微妙的创造性质充满你的胸怀，而后化作微妙的形态。31，大脑中枢有不可捉摸的气息，当其在睡眠的时刻抵达心灵，支配梦境以及死亡本身。32，当字母主观地化为文字，文字化为文句，而圆圈客观地化为世界，世界化为原理的时候，最后终于发现这些集中在我们的心中。好。这三条实际上都是关于最微细的能量，要理解这三个关于你内在最微细能量的冥想，先要了解一件事，也就是你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微妙的感觉，你怎样对这个微妙的能量首先产生觉知力。你对它没有觉知力以前，你很难进入像30、31、32这样的冥想。这个冥想意味着你必须有一个前提，你必须首先惊艳到那个微妙。怎样惊艳到呢？你怎样惊艳到印度教里面提到的这个最微妙的普拉纳，也就是能量呢？也就是你必须向内走，所谓进入禅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天打坐跟静坐的习惯。如果你有静坐的习惯，你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禅定内在的经验。这个经验有可能是看到眼前的画面啊，这个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验。你在禅定当中，你突然觉得你脑子里的思想开始以栩栩如生的画面展现出来。那个画面有点感觉像梦一样，就好像你是闭上眼睛做了个白日梦似的。有的人甚至会听到耳朵边传来一些呼唤的声音。如果你坐得够深，你的禅定够深，你的宁静够深，你甚至会伴随着闻到淡淡的香味。这些画面、声音跟香味，其实都来自于精层面，也就是以太层面的一些能量表达、能量现象，这个是你肉身向内第一个能够碰触到的内在层面。属于精层面的能量，它在你禅定的状态下，你对它的感觉是非常细腻的，非常的细腻。但是这股能量实际上比你感受到的细腻度要强大得多。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原子弹爆炸是两个原子相互碰撞，释放出原子当中蕴含的能量。如果一个小小的原子当中蕴含的能量就如此的强大，如此的令人震惊，而你的身体实际上有无数的原子。第四道的葛杰夫跟梅赫巴巴都曾经讲过关于原子弹爆炸的这个基础性的能量，这个能量实际上是氢，好像是叫氢235。这个氢235实际上恰恰是精层面的最末端的能量，也就是精层面里面频率最低的一份能量。它是氢，它并不是铀。虽然原子弹是用铀原子，但是这个能量是被形容为是氢。这股能量，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在他的神秘著作里面提到过，人类发明的原子弹的能量，实际上是精层面最低一级的能量。可想而知，精层面最低一级的能量 都是如此的威力，如此的恐怖。新层面更升高的能量，它的程度将远远超出头脑的想象。但是这些能量在你禅定当中实际上是显现出来的，也就是你禅定当中看到的画面、听到的声音、闻到的香味，其实就是在精层面更高级能量的展现，只不过它是以温柔的方式在展现，它不是以爆破的方式在展现。你在梦中，你每天晚上的睡眠当中，你梦到的那些梦境，其实你并不知道你晚上进入的梦境实际上是充满能量的，极其充满的能量。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必须睡眠，进入睡眠，因为你在睡眠当中实际上是获得能量，你在睡眠当中获得了大量的能量。如果静止你三天没有睡眠，你就崩溃了。你的内在灵魂包括这个身体在睡眠当中，在梦境的在梦的层面获得极其大的能量补给，整个物理世界实际上也持续的在接受来自比物理世界更高一级的精层面的能量灌输啊。赛斯曾经提到，这个物理世界一共有四个能量灌入的点啊，这四个点都是保密的，没有人类知道这四个点具体位于物理世界的哪个地方。但是他们这四个点都来自于精层面的能量，精层面的能量进入这个物理世界，以维持地球的正常存在，以维持地球的营养。而精层面又接收来自更高的新层面的能量灌输，每一级更高的层面都会向下留住能量，新层面也接受来自上帝源头的能量灌输。其实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永恒的源头，永恒源头拥有最终极的无限能量，这个能量的一部分，极小的一部分可以说进入了新层面，而新层面又使用极小的一部分灌入精层面，精层面又使用极小的一部分进入了物理世界。所以即使精层面用了极小一部分能量进入物理世界，对于物理世界来说已经非常大了，非常强大了。所以精层面的一个原子，一个最低振动的氢的能量都是像原子弹这样如此的震撼。你在梦中惊艳到那些精层面的能量，他们以温柔的方式，他们以画面的方式，你在禅定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实际上极具能量，有非常大的能量，他们直接进入你潜意识的那些情绪的层面。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他压抑了情绪，一旦他爆发出来，就好像是天崩地裂一样，而这个情绪在没有爆发以前仅仅是存在于他潜意识内在的一个思想，一个情感化的结，它是属于精的范围。这个精的范围一旦精的能量展现到物质世界，就变成了一次爆炸，一次大爆发啊，一个愤怒的爆发，一个其他情绪的爆发。而它在没有爆发出来之前，它在禅定的层面可能展现的是画面，那画面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它是温和的啊，它是放电影般的。因为这个能量对于精层面来说，它的确是温和的啊，即使人类世界的原子爆发，那个能量在精层面来说也是最最低频的能量。所以湿婆经的30、31、32，它要你经验的就是这个精层面最微妙的能量运动。当你渐渐的能够在禅定的状态下 它只有在禅定的状态下能够经验到，因为它超越了这个物理世界感知的范围。是你必须首先进入某种静定，某种宁静，彻底的关闭向外的感官，只有在宁静当中，渐渐的你的觉知开始觉知到属于内在的能量运动了。这些内在的能量运动显得非常的微妙，但是你要理解，其实这个微妙的能量，它的强度甚至比原子弹还要强，比原子弹的爆发还要强。这些微妙的感觉充满你的胸怀，而后化作微妙的形态。你先是感受到某种情绪，一个人在禅定当中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感受到画面，一开始的倾向你先是感受到无形的没有画面质感的某种感觉，你感觉到舒适，感觉到陶醉，感觉到各种类型的神醉，而你在那个神醉当中，你变得在内层面更加放松了，这个时候画面开始展现出来。所以30就是告诉你，你先要感受那个无画面的能量运动，微妙的能量充满你的胸怀，而后化作微妙的形态，而后才渐渐化作微妙的形态。它以怎样的形态在展现呢？31就告诉你，大脑中枢有不可捉摸的气息，只有这个能量达到了你大脑中枢，它才有能力开始展现成画面。那个画面非常类似于你在睡眠当中经验到的，所以当睡眠的时刻抵达心灵，你就可以支配梦境及死亡本身。什么意思？密宗专门针对这个31有一个对应的修法。在古老的瑜伽跟密宗里面提到，当你的在睡眠当中，你的意识是完全与心轮吻合的时候，你将进入沉睡，非常深沉的安静的沉睡。而当你的意识在睡眠当中进入顶轮的时候，你将在睡眠中保持清醒。这个时候由于你的清醒，梦境将无法展现出来。但是密宗专门有一个梦瑜伽，既然心轮是让你彻底沉睡，顶轮是让你彻底清醒，那么怎样能够让你在梦中保持清醒呢？你必须来到你的喉轮。所以密宗告诉你，在睡眠当中在喉轮观想一个种子字啊或者嗡，是什么种子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字，这个梵文的字吸引了你的意识注意力来到了喉轮。当你在喉轮的时候，你既是在熟睡的状态中没有清醒过来，又能够不妨碍你梦境的展现，你这个时候并不是特别的清醒，你的梦仍然可以自由的展现出来，你的潜意识仍然可以通过梦的方式表达。所以当你在31这一条冥想里的时候，你要使你大脑中枢能量渐渐下降到喉轮，当它与喉轮合一，然后你完全放松的进入你的睡眠，这个时候你将会有能力在你做梦的画面展现的同时保持一小份的觉知，你既没有醒过来又没有完全落到梦境里去，你有那么一小份的觉知留在那儿，你用这一小份的觉知能够支配你的梦境。这也就是梦瑜伽说的，当你能够在梦中有一份觉知的话，你渐渐拥有支配梦的能力。如果一个噩梦，你立刻可以把它转变成一个善梦，一个丑陋的东西，你立刻可以在梦里面让它变成一朵美丽的莲花。如果你梦到你从悬崖上掉落，你立刻可以让自己长出一个翅膀，在空中飞翔。 你变得可以掌握你梦的方向。你只要拥有一小份的觉知力，你就拥有了掌握梦的能力。而当你能够轻松地在梦中变得有觉知的时候，意味着你渐渐地也将在你死亡的过程当中变得有那么一份的觉知力。因为你的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更深的梦境，你离开了身体，你在死亡当中离开了身体，你进入了死后的境界，那个境界跟你在梦中的境界其实是类似的，其实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境界。所以你带着某一份觉知进入死后的境界，也意味着你能够在那个境界里保持一定的主动能力。在印度教里面提到，当你在睡眠的最后一念，也就是睡着前的最后一念，如果你睡着前正想着上帝，你在第二天醒来的第一念将是上帝。这一念正好连接着你睡着前的那最后一念。同样在死亡的时候也会发生完全相同的事情，在你的这一世死后的最终一念，最后的那一念，如果你死亡的那个片刻，你正好是想着你身边的某一个亲人，你的太太，你的先生，那么在你未来转世出生的第一个片刻，你内心的种子也将是你前世死过的最后一念。换句话说，你将注定跟他重逢，因为这是你前世种下的一个种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选择在午夜去世。你会发现这点很奇怪，大多数人很少有人是在白天去世的啊。你到医院去看，大部分人都是在半夜去世。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你的灵魂渴望在不受牵扰、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安静自由的离开，而不是被拉住。如果是在白天，你的亲人在旁边，他就会拉住你，你亲人就会呼唤你，会咬你，会在你身趴在你身上哭，而这对于一个灵魂来说将是一个干扰，意味着他在死后的这一念，在死亡后的最初的这一念将不得不想到你。这意味着他必须带着这一念再回来，而且是回到与你相关的环境当中。但是这有时候对灵魂并不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内在的灵魂渴望不断的成长，而不是走回头路。而他如果再进入同样的环境，进入同样的人，进入到同样的人的身边，也许对他进一步的成长并没有帮助。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一世是夫妻，下一世就一定会是夫妻，往往不是这样。有许多凯西灵魂的这个案例当中讲到，灵魂渴望体验新鲜的事物，非常奇怪，他会渴望这一世做丈夫，然后他会渴望下一世做妻子，他渴望体验对立面，他并不是老是希望做丈夫，他想体验一下做妻子的感觉，以后他甚至想体验一下做儿子的感觉，再以后他想体验一下做妈妈的感觉，做爸爸的感觉，做舅舅的感觉，甚至做各种各样身边亲戚的感觉。在凯西的这个灵魂追溯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灵魂如果往往有一大群的灵魂，一个家族的灵魂是以共同的方式转世投胎的，也就是这一家族的人在一个一个去世以后，这些灵魂等待着其他人，一直到所有的人都齐了，到齐了，都从肉身里面去世了，这一群人再一次的全部转世，开始全部转世，而全部转世他们扮演的角色会相互对调， 做妈妈的有可能做儿子啊，因为他们开始相互体验利己，体验对方的体验。而有很多灵魂，他们这一世可能是夫妻，下一世有可能仅仅是同性的朋友啊，男人跟男人，或者仅仅是普通的朋友，他们开始选择跟另一个人变成夫妻关系。你的灵魂并没有那么从一而终，因为他总是希望体验新的事物，只有在新的事物当中他才能学到更多，并不是他花心，而是出于灵魂成长的需要。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死亡当中保持一份觉知，一份觉知的能力，如果你在生前在梦中你训练出了这一份在梦境当中支配跟觉知的能力，那么你将有能力在死亡当中也拥有一份觉知力。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人，如果你的梦瑜伽是成功的，你将超越你死后的中阴啊，这个是密宗里面提到的。一旦你的梦瑜伽是成功的，你就有能力超越死后的中阴境界。在中医生里面，如果你看到一个类似转世的场景，一个男女交逆的场景，如果你是无觉知的，你立刻会投入那个怀抱，进入转世投胎。但是你如果有觉知的，你就可以 say no， 你说我不要去。因为进入转世的人间的经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你仍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我们物质的层面，地球的层面是浊层面，是最低能量振动的层面。这个层面，进入这个层面的学习难度是最大的，它频率最慢。你完全可以选择进入更高的层面，那个能量振动将会比地球大大的升高，你的学习也将会大幅度的快速的进展。对于人类来说，你需要花30年的时间学习各类的知识，因为你已经全部遗忘了。一次转世的经历使你全部遗忘前世积累下来的所有知识的信息，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再花30年重新把它学一遍。但是对于其他层面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经的层面，在心的层面，即使10000年的知识都可以被浓缩在一个思想包里，一瞬间就抛给你，你可以在一瞬间当中立刻吸收到整个宇宙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濒死经验的人会在一瞬间理解整个宇宙的诞生。有许多濒死经验的人一下子活过来以后，完全理解了宇宙运行的法则，他们在一瞬间就吸收了整个那些知识的思想包。所以除非你的业力使你在中阴里面变得无意识，变得不受自主的再一次进入人类的身体，如果你能够在死亡当中，在中阴当中有意识，你就可以选择别的层面，可以进入更高的层面。当然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进入更高的层面，有意识的选择进入更高的层面，也意味着你已经达到了那个台阶。你在中阴里面保持有意识已经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所以实际上是当你在中阴里面变得有意识，同时选择进入更高的层面，是你挣来的，并不是一个巧合，并不是一个买彩票的中奖的经历，而是你挣来的。所以当你能够在活着的时候训练禅定，这就是为什么禅定一直被佛教、印度教、吉那教重视的一个原因。除了天主教没有，除了奉爱的宗教里面没有过多的强调禅定，几乎所有其他的属于智慧型的宗教都强调禅定的重要。 禅定意味着你关上你身体的感官，变得对内在有意识。一般人一旦你关闭眼睛、耳朵、鼻子，所有对外的感官关闭以后，你坐在那5分钟、10分钟，你就进入睡眠了。你很容易就困了，睡着了。这也就是禅定里面所谓的昏沉啊。你关上你对外的感官，你向内就变得昏沉了，你直接进入梦境了。或者你在禅定当中一直不停的思想流动，思想无法抗拒的像疯子般的流动，这个也就是禅定当中的吊局，思想太多了，无法静止，变得如此的亢奋兴奋，即使你闭着眼你也是兴奋的。当然在兴奋状态你对外是有觉知的，这种吊局的状态使你无法向内走，它拽着你，它使你保持某种亢奋度。对禅定难就难在你必须进入中间而不是这两极，你既没有变得昏睡也没有变得亢奋，你渐渐地使自己沉静下来，同时保持着一份有意识，没有让你沉浸到进入梦境跟睡眠。这种冥想，这种禅定的冥想需要长年累月的训练，而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达到中间的。你必须形成一个禅定的习惯，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每天要在固定的时间，哪怕做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应该来说你可以抽得出来，你再忙你一天半个钟头总是能够抽得出来的。你哪怕是在睡觉以前先做半个钟头，而且最好是固定时间，因为你的身体将会吸收你的指令，你的惯性。你每天如果在睡觉前同一个时间入定禅定，你的身体渐渐会掌握你的习惯，它到了那个时间它就会自动向内走，它整个身体的能量开始自动的向内走啊，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能量惯性啊。你的身体是有生物钟的，当你能量向内走，你会在那个半个钟头自动保持某种清醒的觉知，同时又关闭了对外的感官。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你变得能在半个小时内完全的觉知，而且是向内觉知，不是向外觉知。也就是如果你有禅定的经验，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感觉，你在半个小时内对外在无意识，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你甚至无法感觉到手跟脚在哪里，手跟脚似乎消失了，没感觉了，身体坐在那儿似乎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你并不是睡着的，你好像是有某一份清醒在那里，而且整个半个钟头感觉上只有5分钟，很短啊，一下子就好像哎，半个小时已经过掉了，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当你睁开眼的时候非常的清醒啊，神清气爽，这个就是你在禅定当中已经渐渐地摸到了一点门了，既关闭对外的感官，又能够对内保持一份的觉知度。你从这扇大门将能够走得更深。更深是什么呢？你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我刚才讲到的那个禅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实际上是未到地定，在四禅里面属于初禅的前边，叫未到地。对，身体没有了，是自身的感官没有了，人同时保持着清醒啊，未到地定，也就是你已经接近了初禅的大门口，但是又没有走进那扇门，你在门外，你已经做好了一定的准备工作。那么怎么样进入初禅？换句话说，怎么样保持有意识的进入初禅？刚才提到 你在这个禅定的状态下，你是无时间感的，你同时对于身体以及物理世界是无觉知的，但是你同时又是清醒的。在这半个钟头感觉成五分钟的情况下，你甚至无法过多的感知到思想，思想都变得很少，没有太多的思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半个小时内，你也很难感知到眼前的画面，因为你的觉知度还没有升到这个程度，你只会觉知到时间很短，五分钟就醒了，清醒了，很舒服啊，很清安，很舒服。为什么你只感知到清安，却无法感知到比清安更细的思想的片段，甚至是画面的片段？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存在，但是你感知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的觉知还没有达到够精细的程度，你的觉知只达到了关闭对外感官大门的这个阶段，你对内的觉知度还没有升到那么高，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当你达到这个点，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点，如果你坚持静坐3个月，对于一般人来说都可以达到这个点，其实并不难，这个点其实是很容易的。你如果真正每天静坐1到2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几个星期之内，你就可以达到味道地定。味道地定并不难，非常容易。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人达到啊，应该有很多人都有味道地定的经验，但是为什么你更加深的地方走不进去？因为你在味道地定的宁静的状态下，你的意识的高度不够高。意识的高度如果升高，意味着你的觉知力变得更深，你的觉知力变得更强。对，如果你在禅定的情况下，你的意识同时是升高的，而你同时能够保持在这个宁静当中，不破坏这个宁静，意识又升高了，那么相对应的，你升高的意识在宁静的背景下，将经验到宁静背景下展现出来的更精微的画面，也就是第31提到的在禅定当中展现的梦境。它不是一个睡着以后的梦境，而是禅定当中的。这个是两个对应成正比的效应，你的觉知越高，你能够觉知到的东西就越多，越精越细。你的觉知没有达到这一步，你将觉知不到那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的啊。你只会觉知到无时间感，觉知到清安，也就是味道地定的体验。你的觉知度还没有到那么高，所以当你在这个味道地定的基础上升高你的觉知，而且是缓慢的升高，你不能很快，缓慢的升高你的觉知，同样宁静的背景里面开始展现出画面，展现出属于梦境般的东西，你对他们其实变得觉知了，他们一直都在，只是你对他们无意识。你现在由于你觉知的升高，你开始觉知到他们存在，同时你又没有破坏那个清安，那个宁静。怎样升高？你不是参加过中脉的课程的吗？当你的意识在拉弓的时候，达到浓缩到你的，浓缩到你意识的明光，明光里面，你的意识的高度就比普通要高了。你在你意识的明光当中进入味道地定，那么那个定将会变得更深。所以首先你要意识升高，并且进入那个内在的明光啊，这个我们上过中脉课的人可能有经验，其他人可能听不懂。你先要进入这个意识的明光，然后再进入味道地定，你将在那个定中经验到更深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60年代刚圆寂的阿伽曼尊者教他门徒的一个方法。他的门徒有一个门徒名字我忘了，这个门徒在阿 阿加曼僧团里面学习的时候，用了半年的时间，进入了止禅，完全的止，他可以一坐一个通宵，10个钟头，而且这10个钟头醒过来以后，感觉只有半个钟头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某种止禅的境界。他把这个境界非常高兴地告诉了阿伽曼尊者，阿伽曼尊者给他的回答令他深受挫折。阿伽曼告诉他，你达到的是止，而里面丝毫也没有观。所以阿伽曼提示他，你下次在进入这个止禅的时候，你尝试着升起你的意识觉知。然后他就去实验了，实验以后他更挫折了。为什么？他本来可以在止禅里面坐10个钟头，一个通宵，而且非常舒服。醒过来以后，整个人像沐浴春风一样，如此的清醒舒适。但是他尝试着用阿伽曼尊者教他的方式，在进入定以后，渐渐地保持一份觉知力。他突然间一升起觉知，就从那个禅定里面退出来，似乎那个觉知把他一下子弹出来了。他变得在禅定里面有觉知、有意识以后，那个禅定就无法保持住了，那个宁静就突然间就碎了。他后来渐渐的，将近用了半年的时间，半年以上，才渐渐的适应，维持住禅定的情况下，升起一份微妙的觉知力。也就是这两者必须达到平衡，既不破坏禅定，又能够升起微妙的觉知啊，这个只有你去实验才能知道，这个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这个时候，他开始真正的在禅定的状态下看到内在世界了。如果你仅仅是止禅，你将无法看到任何内在的世界，因为止意味着10个小时只有半个钟头，你仅仅是睡了一觉。啊，仅仅是在禅定当中，快速的划过了时间，你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你没有观，你没有觉知力。但是如果你能够不破坏止的情况下产生了微妙的观，那么那个宁静当中实际上一直在展现东西，一直在展现，你的潜意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在梦中啊。你倒头就睡，有的人睡眠质量非常好，倒头就睡，啊，5分钟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天就亮了，中间好像根本就没有经过8个钟头，中间好像仅仅是5分钟，但实际上，科学家告诉你的是，你感觉上是5分钟，但是在你的8个钟头里面，你其实做了好多场梦啊，你的梦是阿尔法，这个是。贝塔曲线一样起起伏伏的，你在一晚上的时间，起码有4、5次进入梦境当中，然后再一次进入无梦的深眠。过了1个小时以后，再一次进入梦境，啊，在梦境当中徘徊以后，再一次进入深眠，它是这样起伏起伏的。我们的禅定也是一样，你在10个小时感觉像半个钟头一样的禅定里面。也会有像梦境当中一样起伏的画面，只是你不知道，因为你无觉知，没有观。你如果产生了微妙的观，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禅定也开始展现画面，展现情景，因为这是你潜意识向外展现的一个渠道。你的潜意识不仅在你梦中展现，也在你禅定当中展现。而在你禅定当中，由于你是有意识的，所以你甚至可以左右那个展现的画面。所以，其实梦瑜伽就是禅定，只不过一个是躺着的，你现在是坐着的，身体的姿势不同而已。对于禅定的本质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你在未到地定里面，在梦境里面，或者在死亡以后的中阴里面，要保持的一份意识觉知。这份觉知必须在你清醒的时候先培养出来，甚至我们讲应该在你。未入定以前，先培养出来，这就是中脉冥想的一个重要性。中脉冥想实际上是走在禅定以前的。你可以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从止禅进入观禅，就好像阿伽曼这个门徒一样，你先训练止能够坐10个钟头，像半个小时一样，止出来了，你再花半年一年的时间在止里面慢慢培养起观，这个也是可以的。还有另外一个倒过来的方式，你可以先在中脉冥想里面啊，先在瑜伽冥想、中脉冥想里面，像密宗的这个圆满次第，就是先从观开始，他先培养出一个观的能力，而且这个观必须成长到足够强大。我们在中脉冥想里面，你的意识必须上升到顶峰，产生非常强大的观，意识的光芒，意识的明亮啊！你在中脉的顶端，意识融入了内在的明光，内在的浩瀚，内在的无限，内在的光明中心，在这个光明中心，你再开始进入止的禅定。这个时候，止的禅定即使产生，也无法完全推倒你有觉知的这个光明，你将会两者产生一个平衡啊，你将会在止的同时产生观啊，否则你纯粹的止是无效的。密宗的冈波巴大师在教研广济灵选里面提到，纯粹的止不仅人类拥有，动物早就拥有。我们晓得这个蛇跟棕熊都有冬眠的习惯，冈波巴提到所有动物的冬眠实际上是本能的止入定，因为冬天没有食物，它必须使自己的肉体代谢降低到最低。据说冬眠的时候，整个生理代谢包括心跳都降到最慢啊，几乎血液都停止流动了。这个就是你在止禅里面产生的效应。所以我们说你在初禅的经验下会发现呼吸停止，初禅在禅定的经验下有一个可见的标志，就是呼吸变得微弱到几乎停止，它不是完全停止，你不可能完全停止呼吸，但是它那么的微弱，微弱到几乎没有了，这就是一个人进入止禅的一个外在标志，它实际上就是动物的冬眠啊，跟动物的冬眠可以说没有任何差别，完全一样。对冈波巴说，你如果只是进入这种冬眠，对你灵魂的成长实际上没有帮助啊。一个蛇一个熊，它可以冬眠一整天冬眠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但三个月以后它醒过来，它还是一条蛇，还是一个熊，它的内在都没有任何成长。对你如果只是进入止，就像阿伽曼训斥他的门徒一样，如果只是进入止，实际上你是没有成长的，你必须在止里面产生观，就在观里面你才能够控制你潜意识的流动，你才能够渐渐的超越你潜意识的种子，这个才有可能成长。对，如果你不产生观，对你来说你的止再生都没有用。所以南传一直强调止观双运，而且南传是从止走向观的，先要训练止，先要训练禅定。而密宗、瑜伽，我们的意识内化的冥想是从观产生止，而是倒过来做。你必须产生个觉知力，而且这个觉知力必须足够强大。在强大的觉知力、意识达到明光的前提下，你实际上更容易产生止。你的意识在明光里面，意味着它自动就超越思想。明光是超越一切的思维运动的，你会自然的看着你思想的流过，看着你身体的流过。这个时候，你同时训练关闭外在的感官，训练进入止，那么就意味着你是止观双运的。在这个情况下，你将进入真正的禅定。这个非常重要，几乎现在我们现代人能够进入止、能够进入观的人已经极少极少了。为什么？方法不正确。 方法几乎没有人知道正确方法，即使纸的方法都已经没有人能够顺利的走进去了。其实纸还是很容易的啊，纸并不难，他们无法顺利的走进去只有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讲出来其实可能很可笑或者很令人惊讶，大多数人进不了纸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你没有在固定时间打坐，你没有给你身体的生物钟确定时间，因为你的能量，你身体的能量实际上是按照生物钟来运转的，你在平时跑步的时候你非要打坐，你的打坐是无法进入纸的，因为在同一个时间你的整个身体在告诉他要跑步，要能量向外挥发，你在做的事情，你能量在做的事情跟你身体在做的事情是倒过来的，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你必须用时间来培养身体的这份能量惯性。那三个月里面同一时间静坐，到那个时间你的能量就自动向内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很多人静不了止的一个原因，他根本就没有培养身体的这个生物钟啊，这个生物钟培养出来了，你进入止其实上并不费太大的力气。我们里面有同学每天晚上睡觉前静坐，没多长时间就已经进入轨道地定了，他自己都觉得怎么这么容易，其实是很容易，其实他不知道他做对了，做对的一个小窍门就是按照时间来静坐。对，你如果天天固定时间做以太冥想，到了那个点你的能量就开始向内走，你不需要主动的进入多深的止，你的能量就已经在进入了，那能量就已经在那个时间开始进入更深的宁静了啊。所以时间很重要，要训练止你必须固定你的时间，哪个时间最合适，一般来说晚上，你的时间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也很好，你的生命能量实际上在白天的时候倾向于向外运动，这个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提到，黄帝啊，古老的圣人黄帝曾经在《黄帝内经》里提到，你早晨一起来并不应该坐在那啊纹丝不动，早晨起来应该立刻来到院子里舒展四肢啊，并且发出一些声音，让你内在哇、哦、这样发出一些声音，尤其早晨刚醒过来，你的能量是趋向于向外运动的，就你也要掌握你身体的这个能量规律，早晨是一个向外运动的过程。而人们在中医里面提到，你的意识的运动是有周期性的啊，早晨是向上走啊，要到户外去运动锻炼，所以建议早晨大家去运动去锻炼。而到了中午，你的意识来到了一个低谷，9、10点钟的时候是最最旺盛的时候，到了中午11点、1点，这两个钟头是午，中医里面叫午。你在午时的时候，意识进入一个小低潮啊，你这个时候要睡午觉，你在这个时候进入禅定将是合适的。你在晚上的时候，将进入一个更深的低潮，也就是睡觉以前。有的人认为是应该午夜11点到1点，当然这个是妨碍了你睡眠。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在子夜打坐，你最好是在你睡觉以前静坐，这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时间段是在你凌晨的2、3点钟，这个时间段打坐也非常好。为什么在2、3点钟打坐非常好？有一个跟你自身不太有关的一个原因，凌晨2、3点钟是这个世界上守护这个世界的所有灵性层面的天使来到这个世界巡视的时间。这个时间你如果静坐的话，将会有一定的帮助，将会容易的惊艳到这些纯净灵体的能量啊，这就是为什么凌晨2到3点钟、2到4点钟啊，2、3点钟这个时间段，这个世界是处于最最干净的能量阶段。 晚上3点钟自然醒来有什么关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如果你年纪大了，你自动会在2、3点钟醒来。第二个，如果你是年轻人，你2、3点钟醒来，是因为你睡眠时间过长，所以你的生理自动在你中间阶段。所以有一种人，他晚上总是要醒，这其实是因为他睡眠时间过长了。你要缩短你的睡眠时间，你中间中断的可能性就小了。还有一种人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他也会在2、3点钟醒来。你的灵魂，你内在的灵魂，知道那个时间段是这个世界能量最纯净的时候。如果你尝试2、3点钟出门到外面去看看，到院子里看看，你会发现，你2、3点钟的时候，外面天还没有亮，但是院子里的整个能量跟空气是最最宁静祥和的。所以为什么2、3点钟是天使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他选择了这个世界。这个时间段，世界能量最纯净的时候来，就2、3点钟是能量最纯净的时间啊，物理世界能量最纯净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段打坐也是可以的，但对于年轻人还是不要，你这个时间醒过来对你的睡眠是个打扰。如果你是老年人，你这个时间段自动醒过来了，那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起来打坐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今天先讲到31，我们下次从32开始讲。接下来的时间啊，固定每天晚上10点钟的以太冥想，大家要这个抓紧机会啊，这个每天的固定时间冥想是非常有帮助的。